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路加福音第11章，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每一章都很长，所以内容都很多。但是从我看到每一个段落，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一章里头，就是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对信仰的回应。当耶稣每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看人怎么样来回应。你是选择哪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回应神的真理，就是尊神的，当然我们就知道在一个蒙福的法则里头；逆神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会陷入在一个咒诅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有很多段落。好，第一个段落，祈求神国降临。祈求神国降临这个段落，当然是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主导文。这个主导文在路加的记载当中，它就不是把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就是把一个主要的一些重点，我们比较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是比较短一点。但是当中特别我们提到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当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对天父的一样，对天父的一个的祈求，就是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当能够尊主为圣。这个主导文我们常说是一个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也很习惯的就哦，既然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那我们也就这样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内容好像是比较倾向一个代求，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好像说这个祷告，主啊，让这个人，愿所有的人，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当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岂不是我们自己就是首当其冲？如果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岂不是首先要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选择尊你的名为圣的话，那我就是以你为中心，就是你的国就降临，就掌管我的生命。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面对属灵的征战，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打这场战，其实我们都知道仇敌都想方设法要拦阻我们爱主，拦阻我们亲近主，拦阻我们更深的去尊主为圣，就以世界为中心。所以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当愿你的国降临，其实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掌权。当然我过去都在不同的场合经历过一些的事情，这样的祷告其实是非常好。你知道当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奉主的名，哇，要来攻打仇敌，要来对抗仇敌的时候，其实很常我们就是硬碰硬来应战。当我们应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穿全副军装，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被反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你要去打仗，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就很容易被反攻。可是唯独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你发现你不是站在征战的角度，可是却是有征战的果效。就像我说我们过去听过一些人好像看到一些庙宇啊什么这些啊，哇，他们就有那种很不舒服而做类似的这种征战的祷告，其实没有必要，因为那不是你的地方，你没有权柄在那里。但是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你需要做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却是耶稣教你的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因为全地都是你的，全地都要经历你的祝福，愿你的国降临。其实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同时也是宣告神掌权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是第一，就是选择什么？选择祈求神的国降临。第二是祈求必得着圣灵。因为在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的那一段里头，就说出了一种祷告的态度嘛，情辞迫切。第八节所说的情辞迫切所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一种态度。那什么时候人会情辞迫切？当然就是越是紧急的事情，越是严重的事情，越是已经很急迫了的，才会促使我们情辞迫切。真的很常，如果不是来到这种关键，我们就不会这样子。所以下面就跟着说，这情辞迫切下来所说的因为前面所讲的那个例子，我想我不多说，大家读过就明白。人当我找你帮一个忙嘞，哎呦， 抱歉，我现在很忙。哎，真的，我很需要了，我很需要，请你帮个忙啊。哎，对不起了，我现在已经收拾了，我很难了，真的。哎 ，please 啊，真的不行了。你发现，当很多时候，当一个人非常迫切的求的时候，到最后，你本来不想做的，可是因着他那么迫切，哦，靠 ，OK OK， 我们就勉为其难帮了他。所以当下，当耶稣讲这段话之后，下面就说：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一段经文，但这段经文很久以前研究过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几个字所描述的，在他的原文当中都包含了一种就叫做重复性的，就是求再求再求再求，就是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就是跟前面所说的那个例子是类似的，就是一种叫做不放过，主啊，我要，主啊，我就是我要。所以当人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所以下面所说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啊？马太福音第七章是用好东西啊，但是同样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就写得更具体一点，就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哦，第十三节那边所说的，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当这里说到，如果神把他自己的灵都可以给我们，那意思说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我们的呢？我们如果跟天父爸爸求说，父啊，你可以给我一点钱吗？父啊，你可以给我一点这个机会吗？你可以给我一点这样这样的你要求什么东西？那我们在想，神啊，你会给我吗？你想象这些东西如果比较，神啊，可以把你的灵给我吗？神说他都可以给，所以有什么他不可以给？所以很常，其实我们所求的，迫切所求的，神必然成就。但是很常我们不一定会这么迫切，是因为我们很可能还有很多想法，诶，不懂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不懂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所以我们很常我们就会没有进到这种所谓的迫切的求。所以这又是人的选择。当人选择尊神为圣的时候，神的国降临。当人选择不住的求的时候，圣灵神就赐下，意思说没有任何好处不可以给我们的。那第三段，神国胜过巫灵。所以这里看到下面这一段所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如果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的。我就抽第二十节的这一段所看到的，就是神的国，当我们说神的国降临，其实神的国降临就胜过的巫灵，所有的这些邪灵鬼怪，所有的这些问题重担都不能够超越神的国。所以地上的属灵征战莫过于祈求神的国来掌权，神的国降临。那么当神的国降临，神的国掌权，意思是说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当神的国，你看我们如果自己做主，当然我们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决定。可是当如果我们不是自己做决定，而是主啊，你来掌权，我在你的国了里面，你是我的王，你来掌权，你来做主。所以当神国掌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第28节那边所说的是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所以神国掌权又是一个选择，我要自己选择，我自己做主，还是选择神，我要听你的话。当我每做一个决定，神，这合乎你的心意吗？合乎公平公义的心的法则吗？合乎恩慈良善的原则吗？合乎真理吗？还是我个人霸道，还是我个人的主义？所以很常当我们愿意选择尊神的时候，诶，你发现这又是另外一个蒙福的一个的。所以说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好，第四段29到41节，这一段提出了一个有关悔改离开黑暗，那么来救光，就是我们来追随光明。所以当中说到光明黑暗，光明黑暗，所以当中举出了一些本来神的子民以色列都是属于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本来就活在神的光中的，可是当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反而外邦人渴望神的这一份的光。这边提到了那个斯巴尼王，提到了这个尼尼威，提到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为了看到神有一道光， 透过神的子民百姓而来寻求，而来依靠，或者而产生悔改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悔改离暗就光，所以他们的生命人生就不一样了。反而本来是属神的儿女，你已经在光明的国度的，可是却犯罪而进到黑暗里，结果这又成为一个咒诅的人生。所以是蒙福的人生还是咒诅的人生，同样的又是回到一个人的选择。最后一段第五段就42节到最后54节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法利赛人，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原本就是属于非常熟悉这些所谓的神的律法，很了解耶和华神的真理的人，可是他们却陷入了一种只抓到了表面没有抓到的一个生命的真实。所以当中就说到为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那下面讲到他们的祸患，讲到他们的种种的问题，当我们回到这个根源的时候，这里说到他们知道可是没有做，他们做了表面可是却没有做那个真正重要的所以当中说到他们献上十分之一，马太福音在这一段会讲得更清楚，就是他们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是你说是神的规定也好，律法的规定也好，是旧约里头所看到的真理也好，也是，可是来到耶稣的时代，耶稣责备他们说什么，就是说你们各样好像他们的收获收入他们的栽种各样都好像很忠心的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当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他们说诶，我已经做了我应当做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就觉得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我做了我在神面前应当做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当然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一类的，但是说公义跟爱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所以这本来就是当行的，还有讲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意思说那就是指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那是不可不行的，可是有更重要的，那也是当行的，那就是有关公义和爱神的事人反倒不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真实的信仰，一个要活出属神的一个生命，不只是献上十分之一而且是真正就是说要活出公义跟属神的事。公义，当我们提到公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社会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公义。公义是神的法则，当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当我们以公义作为一个准则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有一种蒙福的的形式就会出现在当中。就像新加坡，当然新加坡不是一个所谓属于某一个宗教的一个国家，但是新加坡却抓住了合乎真理的一种的原则，就是公平公义的这个法则。所以我记得去年当李月华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新加坡之所以会这么蒙福，因为新加坡是用了一个很公义的一个法则来治理国家，而公义是神的宝座的根基。所以他说当一个制度或者一个教会也好，一个组织也好，是用了神的法则作为一个根基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会蒙福。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其实都是这样，个人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神的公义。然后跟着说是爱神的事。那爱神的事是什么？爱神的事当然就是以神为中心，那就以神的真理，以神为念，以我这样做合乎神吗？是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当我们是以将来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将就会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总结这一章，一个蒙福人生的见证包含什么？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祈求神国降临，切切祈求得着圣灵，神国掌权胜过污灵， 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所以你看活出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的人生，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一个比较整体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生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的父亲当年还在这种拜拜的情况的时候，有一天为什么会选择信主，就是因为家里感觉上就是他表达了一种叫做越拜越失败。后来他就说，你看那些信主的人好像他们都很好，好像那些信主人好像他们都很蒙福。因为当时是因为我的家族当中有一半，我的叔叔姑姑他们当中有一半是信主，有一半是还没有信主。但是非常奇妙，就是信主的那些就看到他们好像他们当时从物质的角度表面上来看，诶，信主的这些都好像事业也好，经济也好，那不信主的那一些就都落入一个困难。那我爸爸是长子，所以他当时看到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感想，信耶稣好像都很好，所以他是从这种角度就来信了耶稣。真的也很感恩，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我想如果我们回想在美国有最著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追踪研究，就是他追踪用200年的时间一个学术的一个记录追踪两个家族的他们的后代的人生，一个是牧师的家庭他的后代，一个是一个有犯罪记录而坐牢的人的一个后代。那在这样的一个200年的记录当中，他已经记录了很多代的后代子孙，而这个所谓的牧师家族的后代就看到有70%以上的后代都是从事高尚啊，就是尊贵啊，就是很丰裕啊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好，工作也好，就是他们的人生也好。奇怪，他的后代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因为这个犯罪的这个问题，有70%以上他的后代子孙有70%以上，奇怪，就会重复这种所谓的坐牢啊，犯罪啊，从事社会当中一些比较卑贱啊，贫困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种人生的写照。当然当中我们看到有突破的，那突破是什么？就当人悔改的时候，其实你就脱离了这个咒诅，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你也就陷入在这个咒诅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单单从这两个家族来追究的时候，你会看见蒙福或者咒诅其实真的是人的选择。所以今天的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耶稣所带出的，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态来看神，来看祷告，来看人生，来看征战，来看真理，其实很常都是当我们选择对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就蒙福了。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是今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给我们的一个选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做对的回应。